透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欢迎收听时事解码，我是陈涛。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9号的时候公布数据，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3%，这是2021年2月以来首次下跌。同时，7月份中国的进出口同比下降了13.6%，其中出口下降14.5%，进口下降12.4%。这些数据让人们对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感到怀疑。除此之外，中国目前还面临高涨的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的挑战，以及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失业率高的危机。光是今年就有1158万大学生毕业。所有这些问题所产生的经济连锁反应就是价格下跌，就是所谓的通货萎缩现象。通货萎缩和通货膨胀是相反的概念，通货膨胀是货价上涨，经济萎缩是商家竞相降价。彭博通讯社的经济学家这样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
Services actually, to be fair, has been doing pretty well, in particular in tourism. People have been pent up for 3 years, essentially locked up in some cities. They're traveling and they're spending while traveling, but they're not buying the big ticket goods. Obviously, they're not buying properties right now. They're not buying cars unless the prices keep on going down. So there's price war across the retail space.
中国服务业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旅游。人们在家被封闭了3年了，所以要开始旅游。旅游时也会消费，但大件物品他们就不买了。他们不买房子，不买车，希望价格持续下跌，所以在零售业开始了价格战。这里说的价格战是指竞相降价，这与疫情后的经济规律发生矛盾了。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会在新冠限制措施结束后迎来消费暴涨，人们把疫情期间节省下的开支用在各种消费上面，而各种商业机构也努力满足这种需求。如果供应链跟不上，实在满足不了，就只好用涨价控制，这就是在美国发生的情况。现在中国出现的通货萎缩现象，至少说明中国的内需很弱，商家预期人们的购买力会上升，于是年初的时候大量进货。当发现购买力没有达到预期时，他们会想办法清除库存，降价就是最佳办法。产品制造商也一样，他们的材料成本上涨了，但制造出来的商品积压，于是他们也只好降价，这就完成了通货紧缩的过程。有意思的是，如果中国的通缩持续下去，反而能帮助缓解全球其他地方的通胀。但是如果降价的中国制造产品充斥全球市场，也会冲击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让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进而影响商业投资和就业。而中国的失业率在通缩经济中是得不到缓解的，这就是通货紧缩带来的恶性循环，即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下降导致通缩，通缩导致物价持续下降，这又导致企业获利下降，于是导致裁员或减薪，而裁员或减薪让购买力更加下降，于是又回到了原点。美国历史上的通货紧缩时期通常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将利率调升，人们跟企业借钱的成本变高，人们跟企业就不会想去借钱消费投资，需求也就下降了，消费者储蓄意愿增加。如果发生某个重大事件，让人们对未来感觉恐慌，就会想把资金留在手边，比较不敢花钱，造成总体需求下降。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